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8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号在泰国谈到美中贸易时说，美国今天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刺激世界的生产，相反，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那就是低增长的常态。蓬佩奥是在泰国的美国商会讲这番话的，他说中国的问题是自产自销的问题，但是特朗普总统对抗中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也帮助中国开拓了思路。美国希望贸易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如特朗普总统一直要求的那样，美国只是希望中国能在同样水平的运动场上同大家展开竞争，而不只是同美国竞争。这样做受益的不仅仅是美国，还包括中国和全球贸易体系。特朗普总统打算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中国对此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2号在曼谷参加地区峰会时说，单方面加征关税肯定不是处理经贸摩擦的正确办法。中美贸易战周四加剧，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将对某些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周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意9月继续展开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贸易谈判将继续下去，美国将在此期间从9月1号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美国的剩余的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商品增加10%的关税，这些不包括以前已经征收的25%的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特朗普还指责中国没有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并制止向美国销售更多的强效阿片类药物芬太尼。他说，中国同意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并没有这样做。另外，我的朋友习近平主席说，他将制止向美国销售更多的芬太尼，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兑现，许多美国人因此类药物而继续离世。此前，美中之间征收的多次关税主要是针对工业产品，但是双方之间增收的新的关税主要是针对消费品，比如手机还有服装之类。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等4名重量级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使香港的美国居民陷入险境的做法。卢比奥办公室8月1号说，自从2019年3月底以来，香港市民多次和平示威，反对港府提出的修订条例。按照这个议案，香港人和外国人很可能会被移交给中国受审，而中国司法审判常常是当局镇压的工具。这封信大意是：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们写信主要是谈香港发生的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港府提出的这个逃犯条例将使得每个港人或路过那里的游客都有可能被遣送中国的危险。该条例的修订虽然已经叫停，但是它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抗议示威群众遭到了暴力对待，北京指责美国策划这场骚乱。我们因此要求您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北京破坏香港自治，使得香港人陷入险境的做法，同时也谴责其被怀疑使用雇佣暴徒打压香港人示威活动的做法。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在霍尔木斯海峡联合护航的要求。美国要求德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组成联合舰队，为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国际商船提供护航。德国外长马斯说：“我们对所有方面都保持沟通的畅通，寻求建立信任。降解紧张局势，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真的认为军事能解决问题。”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让我来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怎么样？
没问题， Go ahead。
今天我们要去打拳击， Boxing。
Boxing? Oh, look at that。
回顾经典美剧《六人行》。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谈谈换工作的事。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电灯泡。
电灯泡是 light bulb,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猜今天我们教的是那种打扰情侣约会的电灯泡，对不对？
You'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现在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is spelled C-A-R-E-E-R, career, and path, P-A-T-H,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职业生涯。求职顾问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Having a non-linear career path can make you more interesting to potential employers.
有非直线职业生涯的人在雇人老板眼里更有吸引力。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birth month of infants can indicate what career path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生月份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The month I was born will affect the kind of job I have in the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对呀、啊，哎 ，Jessica， 你是几月生的呀
？February. So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my career path?
哦、oh, ，恭喜你 ！According to the study, 二月出生的人最可能成为艺术家。
Wow, that's nice.
嗯，你说这和星座有关吗？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I don't know.But sometimes the predictions do come true, and when they do, i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你又说到大家听不懂的词了，咱们快来教一下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那天我去看微雕，真的很厉害。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了整整一本《红楼梦》，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惊叹于雕刻师的精湛手艺。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ggle the mind. Boggle is spelled B-O-G-G-L-E, and mind,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本身有吃惊的意思，而 mind 是思想、头脑。Boggle the mind 意思就是令人惊叹的。雕刻师在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了整整一本书，令人惊叹。这要是换了我呀，绝对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最初计算机非常沉笨，而现在电脑做得越来越轻便，像最新的 iPad 2还不到80克。让我们来听听这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这段话是说，50年前，世界上运作最快的电脑占地要达到整个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很多电子管和机械零件需要经常维修。可现在呢，我们手中拿的小电脑能够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做多得多的事情。
这确实令人惊叹。想想我们现在不以为然的很多东西，摩天大楼、超音速飞机、基因工程，都是令人惊叹的人类发明。50年前，谁能想到现代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电脑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令人惊叹的。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Linda 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她的同事 George 却有别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看。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这段话是说，乔治得知琳达变成他的上司之后十分吃惊，他完全没有管理员工的能力，他的报告经常出现纰漏，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生产率。他是如何晋升的，着实令人吃惊。他肯定认识工厂里的什么重要人物。
在乔治眼里，没有实际能力的琳达能够晋升令他吃惊。 Boggle his mind， 大家注意，在 boggle the mind 中，我们可以把 the 换成任何人称代词， boggle somebody's mind， 令某人吃惊。在这里，
George was so baffled by Linda's promotion that it boggled his mind，
琳达的神秘升职令乔治吃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ggle the mind， 意思是令人惊叹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mind-boggling. A friend of mine got a Ferrari for her birthday. Isn't that something?
生日礼物是法拉利，够牛的。男朋友送的吗？
Yes! I joined them for a drive. It was fantastic.
人家情侣开车兜风，你非要跟着，真是个电灯泡。
They don't seem to mind. 不过说到电灯泡， let's find out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电灯泡。
Happy Friday, Donny.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
Not ye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Let's go salsa.我今晚要跟两个朋友去跳 salsa， 可他们俩是一对儿，我可真不想夹在中间当大电灯泡。 Very bright light bulb.
I se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Yeah. Wheel is spelled W-H-E-E-L. The third wheel. 第三个轮子。It's a very colloquial way of saying a third person joining a couple in a social context.
没错，我就是不想当 the third wheel.
Exactly. You wouldn't want to bother any lovebirds, right?
Wait, lovebirds? 爱的鸟儿?
Yeah, in English, we often use the word lovebirds to refer to a couple who are openly affectionate, especially in public.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你不想打扰这对 lovebirds, 对吧？
可不是吗？不过这两个人很配。 They are a great match.
Oh, that's nice. You can also say, they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A match made in heaven. 那不就是中文里说的天生一对吗？
There you go. Sinc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I'll go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电灯泡叫做 the third wheel。第二，如胶似漆的情侣可以说 lovebirds。第三，天生一对是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match made in heaven， 天生一对。不过虽然说缘分天注定，有时候也得寻觅好多年才能碰上合适的人。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find the one. The process itself will teach you what love really is. Don't you think so?
You're right. 而且这个过程越曲折，爱情故事就越动人。电视剧都是这么编出来的。
Speaking of TV show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Today, Will and Jane will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itcom, Friend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啊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她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Jane 说她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2004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 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儿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 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i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 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 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说起来，我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呢。I used to follow it religiously.
So did I.
我还曾经打算也搬到纽约去，找一些可爱又好笑的室友同住，就像 Friends 那样去生活。
We all want to live the lives portrayed on TV.
没错，有时候啊，现实生活太无聊了，我简直想背个包裹出去流浪哎。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some change once in a while.
说起改变，咱们来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 Lisa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计划。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地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嗯，工作中觉得无聊，不如一试尝试。不过，要是像 Lisa 这样 suffer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换个环境了。
Right. It seems like her current job is a dead end position. No promotion, no pay raise, and no fun.
对啊，这样的工作等于是在一天天混日子，浪费时间，不做也罢。好了，咱们下面换个话题，看场拳击比赛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Uh-oh, bored again. I gotta find something exciting for you to do.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watch on TV?
How about 拳击比赛
Boxing? Ooh, look at that. One of the boxers is really on the ropes.
就是嘛，那个可怜的家伙被打得退到了角落，靠在绳子上 on the ropes.
Actually, Yang Chen,、mm-hmm.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is on the ropes if he or she is in a bad situation or really close to losing. For example, once the politician got caughttaking bribes, he knew his campaign for re-election was on the ropes.
垂死挣扎, right?
Well, 没有那么严重啊. It's more like 陷入困境.
Okay.
Well, look, this guy is getting really pounded. If he keeps losing, his coach will have to throw in the towel.
对呀，应该给他扔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Actually, Yang Chen,When someone throws the towel into the ring, that means he accepts defeat in the match.
Oh, throw in a towel 就是认输。
Right. You can say that anytime you give up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asked Karen out on a date 10 times, but each time she said no. So eventually I threw in the towel.
Oh, poor Patrick. 不过你才被拒绝了十次就 throw in the towel。太没有毅力了。
Okay, coach, tell me, when should I throw in the towel?
至少要等他拒绝你100次。
原来在拳击比赛中扔毛巾就是认输 ,throw the towel 就是指放弃承认失败。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comes from boxing.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It means to announce that you intend to compete for something.
Oh,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把帽子扔进赛场里就表示要参与竞争。
没错。For example, I threw my hat in the ring and became a candidate for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哈，你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支持你 Jessica.
Thanks, but I'm not really running for that position.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Oh, 对对对对对，你是二月生的，你要当艺术家才对啊。
Exactly, that's my true calling.
嗯，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节目再见，
拜拜。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打算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中国对此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2号在曼谷参加地区峰会时说，单方面加征关税肯定不是处理经贸摩擦的正确办法。中美贸易战周四加剧，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将对某些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周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意9月继续展开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贸易谈判将持续下去，美国将在此期间从9月1号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美国的剩下的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商品增加10%的关税，这些不包括以前已经征收的25%的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特朗普还指责中国没有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并制止向美国销售更多的强效阿片类药物芬太尼。他说，中国同意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并没有这样做。另外，我的朋友习近平主席说，他将制止向美国销售更多的芬太尼，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兑现。许多美国人因此类药物而继续离世。此前，美中之间征收的多次关税主要是针对工业产品，但是双方之间征收的新的关税主要是针对消费品，比如手机还有服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号在泰国谈到美中贸易时说，美国今天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刺激世界的生产。相反，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那就是低增长的常态。蓬佩奥是在泰国的美国商会讲这番话的。他说，中国的问题是自产自销的问题，但是特朗普总统对抗中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也帮助中国开拓了思路。美国希望贸易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如特朗普总统一直要求的那样，美国只是希望中国能在同样水平的运动场上同大家展开竞争，而不是只是同美国竞争。这样做受益的不仅仅是美国，还包括中国和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等4名重量级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使香港的美国居民陷入险境的做法。卢比奥议员办公室8月1号说，自从2019年3月底以来，香港市民多次和平示威，反对港府提出的修订条例。按照这个议案，香港人和外国人很可能会被移交给中国受审，而在中国，司法审判常常是当局镇压的工具。这封信的大意是：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们写信主要是谈香港发生的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港府提出的这个逃犯条例将使得每个港人或路过那里的游客都有可能被遣送中国的危险。该条例的修订虽然已经被叫停，但是它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抗议示威群众遭到了暴力对待，北京指责美国策划了这场骚乱。我们因此要求您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北京破坏香港自治，使得港人陷入险境的做法，同时也谴责其被怀疑使用雇佣暴徒打压香港人示威活动的做法。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在霍尔木斯海峡联合护航的要求。美国要求德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组成联合舰队，为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国际商船提供护航。全球至少有1/5的原油运输要经过霍尔木斯这个狭窄的海峡通道。德国外长马斯说，我们对所有方面都保持沟通的畅通，寻求建立信任，降解紧张局势，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真的认为军事能解决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 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昨天宣布，从今天起暂停中国游客赴台自由行，其中所附的理由只有简短8个字，鉴于当前两岸关系。有中国媒体称，这是北京送给台独的前菜，中共的黑手是否再次伸进了台湾大选？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这个星期在中共建军节92周年大会上说，台湾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北京动辄以经济、军事手段影响两岸政治，这样的做法能否奏效？而台湾又该如何回应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教授。王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所博士生陈方瑜。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王坤毅教授。王教授，我们知道在昨天这个中共的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禁令之后，刚刚我们说只有短短8个字，说鉴于当前两岸关系，那么各界也都在猜测到底中国政府是依据什么样的原因。在今天下午，中共国台办以发言人马晓光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当中是说呢，这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台独活动，不断煽动对大陆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王教授，我想请问您，从国台办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声明来讲，这是不是就表明了北京的做法确实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是针对民进党而来的？
这很清楚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中共国防白皮书里面哈，完全就指明是这个民进党啊搞台独的活动了，还有这个亲美抗中啊这样的一个作为。那所以呢，这一次他也这个马晓光也很清楚的就点名，就是台独啊，就是对这个什么大陆煽动敌意。那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看的话哈，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哈。2000年的时候，那么最后一次这个朱镕基啊，在这个选举之前哈，那么抨击这个台独的一个行动，那么到现在靠后来以后都不太敢在这个什么选举的时候在对台湾这个用大陆的话就叫说三道四啊。那现在呢，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哈又开始采取这种所谓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这样的动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效应？会不会帮民进党助选？如果以旧的观念、过去的观念来讲的话，应该是会啊，因为民进党其实就是从这一阵子来哈，国安这个无法的一个修订，还有未来这个下个会期哈，那个立法院的下个会期还要通过这个中共代理人的这个修法。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民进党在不断的在往大陆这边哈的推进，在挤压这个大陆，挤压两岸关系。现在大陆也开始反击回来的，也就是说完全这个什么不再用被动式的，也不怕说会帮民进党那个什么助选。然后这次他的工具看了起来也相当多哈，除了在台湾的南北进行军事演习之外哈，刚才提到他也公布这个国防白皮书啊，甚至这个国防部长也有再次的这个什么抨击台独。那从政治的、军事的，再包含这一次的这个什么观光客啊自由行的这个暂停，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很这个什么很直指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民进党你既然要做这个中共代理人的修法，这个国安无法再一直限缩两岸关系的一个交流，他现在就直接比较具体的，因为国民党民进党所修法都是比较我们讲空泛的， 啊，到底怎么操作，那个完全在政府的解释上。那现在他用这个自由行把你种植，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直指核心，我就给你做实的，不给你做虚的。
嗯，
所以未来的很多的事情可能还会有更多实质的东西的一个寄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两岸一个新的一个交锋的一个开始，值得我们观察到底会对民进党是加分呢还是减分。
好的，
还有的观察。
好，那么陈方瑜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王坤义教授提到，他说这是因为民进党在挤压两岸关系，才会引发北京方面以做实的动作来暂停自由行。您同意吗？
我完全没有办法同意这种看法。大家可以看到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呢，这个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啊，就是几乎是没有做任何的限缩的，不管是在游客或者是在民间的交流，或者是在经贸方面都没有做任何限缩，甚至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蔡英文总统不断的强调不会走回这个对抗的老路等等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挤压两岸关系的一直以来都是中共这一方面。不管是从像军机啊，或者是军舰的绕台，或者是在取消游客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2015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游客已经减少了150万人左右。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中共方面在所谓的挤压两岸关系，并不是民进党方面的。所以我并不能同意说民进党在挤压两岸关系。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安无法修正，或是中共代理人修中共代理人这个外国代理人法的这个修正，其实是针对所谓的违法的这些活动。例如说这个媒体啊，我们要求这个媒体，如果你是要为中共或者是做任何政治宣传的部分，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透明的揭露。但并没有任何去影响到这个两岸关系，或者是任何影响到言论自由的部分。所以呢，我并不觉得说国安无法啊等等是在为了两岸关系做挤压或者是影响，因为一直以来的影响都是从中共方面来的。
嗯，好，我想回到王坤义教授。王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陈方瑜先生的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赴台自由行，它因为行程比较有弹性，所以很多到台湾去旅游的这些中国游客，他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台湾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说，中共方面其实暂停的是自由行，但是随旅行团的这种对台旅行并没有停止。所以它的用法也有很多人分析说，中共其实是怕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台湾去，跟台湾各界进行了接触以后，对台湾或者甚至对现在在香港发生的局势有更大的理解，所以才会暂停这个对台自由行。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甚至也在社交媒体上说，中国政府到底在怕什么。那么刚刚这个我们的记者也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批评说，这个中国是在把观光客当作政治工具，这样的一种做法只会让台湾人更加的反感。我想请王教授您来谈谈，中国政府是在怕什么吗？
中国政府当然也会怕哈。其实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什么中国时报哈的网站里面，它有一个独家，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自由行哈，那么团客的话可能慢慢也要的减少了，因为他们这个各地的这个旅游局啊都有这个开会了哈，就今天都有开会了，那大概基本上应该会慢慢的减少，只是不像这个什么这个自由行完全种植。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先发制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那么除了自由行之外，团客没有马上种植，但是应该还是会，我再猜没错的话，大概到前几天应该会减少一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那这个东西是一种操作，本来政治的一个操作就是很鲜明的啊，尤其是中国来讲的话，他要让你这个什么，他要操作一件事情就让你一刀毙命，否则的话他觉得没有用。
您觉得能做到一刀毙命吗？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实际上也做出了对台湾的类似动作，对于对台湾的这种观光旅行团大量的限制，但是台湾的旅游业在政府的帮助之下似乎也走过了那段日子。您觉得这一次的做法能够影响台湾有多大呢？王教授，
上次是没有完全终止这个自由行，只是减少，那这一次来讲的话，是我如果完全自由行停止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什么，这个光日月潭的那些这个商店家哈，都已经这个什么在哀嚎遍野了。 哦，因为他们靠的都是大部分还是这个自由行的团客来讲的话，哈，都是很低价进来的，他的一个消费能力跟自由行的差很多，哦，所以这个当然来会影响会层面会很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有学生他们在这个经营旅馆业的。哦，在2016年以前是大赚钱的，大家每一年大家发红利花得很高兴。2016年以后开始亏钱，哦，所以这个一个是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当然，如果这只是一个片面的，就是说对旅游观光业这方面的影响来讲的话，是不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台湾的一个民众的这个投票行为？是也不必然了哈。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光那个试验案呐，这个发生以后。结果蔡英文的那个民调没有下来啊，一天对他所做的这个什么民调里面，蔡英文还是比那个韩国瑜多1%左右啊，哦，那所以呢，都可以看得出来，单一的事件呐，啊，或什么，他可能这个什么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他是全面性的一个影响，那就不一样的，哦。哎，民进党其实知道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从8月份开始要做这个反红色渗透。它这个反红色渗透里面包含了反红色红色媒体啦，红色宗教啦，甚至于红色校园啦，还有这个红色中资啊等等的，全面性的去打击，啊，那现在大陆它的回应，中国的回应大概很清楚，我也开始从政治经济，甚至以后各个文化学术一个层面的。全面的这个进行一种反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一次的一个相关面的一个对阵哈，我觉得是可能过去比较少会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对抗的一个方式，嗯，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好，陈芳瑜先生，您同意吗？
我觉得有一点必须要先澄清一下，哦，就是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台湾的一些比较偏向统一的这些媒体啊，都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哦是台湾先挑衅中国啊或什么，但其实是反过来的，因为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施压或者是在各个层面的渗透，其实一直从来都没有停过的，所以其实到今年才开始去检讨所谓的国安无法或者是反红色渗透等等，其实都已经很算是很慢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大的媒体啊，就是各大媒体，比如说半岛电视台啊、东京电视台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都已经对台湾这个被中国红色渗透的这个状况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那所以我不觉得说什么现在还是什么台湾还在挑衅中国什么，这其实就是这是反过来了嘛，因为原本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共一直不断的试图影响台湾的这个政治的状况。所以说，我不觉得说台湾是在做什么挑衅什么，而只是最基本的一些民主防卫这个动作而已。那第二点是这个旅游业这件事情啊，其实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已经减少了100多万的这个陆客了嘛，所以其实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了。但是每一次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被动员的这个旅游业者出来抗议啊或什么的。我们看到的是这几年来台湾的总旅客人数是一直在成长的，所以说即使是少了100多万的陆客，整个来自全世界的这个观光客的人数还是在成长，所以我并不觉得说会有什么就是旅游业没有办法赚钱或者旅游业都要倒光了啊这种状况发生。即使是有那种单一的店家，可能因为他们过去就是专门做陆客的生意，那现在可能就是比较少，那当然就必须要去寻找一些转型的方法。所以我不觉得说这是一件有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反而是对台湾的这个观光业是一种就是转型或者是要升级的这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效果并不会很明显。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反应啊。这个中共方面暂停了对台的自由行，那么我们在很多这个来自中国的网友和观众朋友，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的经济军事措施只会起反作用，台湾人民不会因为多一点收入或者军事恐吓就放弃民主和自由的权利。那这位署名叫坤坤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去台湾的游客多了，说大陆人没素质没消费能力，不去了又说大陆全面打压。还有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旅行禁令表明随着台湾总统大选的临近，中共对台湾选举的布局和干预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鉴于当前两岸关系，这句话就是告诉台湾选民和大陆关系不好就会有经济损失， 试图激起台湾内部民众对民进党的不满，助攻韩国瑜当选。但实际上，停止自由行对台湾经济影响几乎为零，却是会加重了台湾人对中共蛮横霸道的反感。中共很多自以为聪明的做法，经常会适得其反。那么针对这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想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在两岸民众当中所引发的一些反应，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有各式不同的反应啊，我想先请教王坤义教授。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对于中国民众来讲，实际上暂停自由行，他们也都认为，或者是也有部分人士认为，这确实是政府的一时兴起的一种政治性的做法。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影响不大。而在台湾，同样的也有不同看法。您怎么看这种两方这种各种分歧的意见呢？
我其实还蛮赞同一些网友的一个看法哈，单一的这个工具啊，我们讲就是说，如果假设光光是一种政治工具来打压的话，不见得是必然的一个效果会呈现出来。但我的意思刚才讲的是一种全面性的打压，从政治、经济、军事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打压的行为，那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值得我们观察。然后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对抗，并不是谁在挑衅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想陈先生，我把它重新界定一下，这是一个对抗的行为。不管是两个国家或者两岸本来长久以来南红绿之间就是一直对抗的一种行为，那到底谁是挑战谁或者谁来挑衅谁都有，这一个铜板打不响的啊。你就说完全就是说哦，民产都不打压，都不挑衅，或者民产都不会采取对抗的一个行为，那你修国安无法，你修中共代理人法那个作用是什么？
是王教授，那我想请问您，这种对抗，台湾方面有限制台湾游客到大陆旅游吗？那么如果以公民旅游自由来作为一种对抗的工具，您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啦，因为在政治攻击上或者国际间哈使用的这种工具相当多嘛，就像这个川普总统这个用贸易战。他也是这样在打压中共啊，所以这只是说他在每一个国家里面，他到底有多少工具可以影响另外一国的政策，这是一个什么比较中性的一个思考的东西。那到底有没有成效？那个当然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直接去看。譬如假设我们需要做田野调查，到底这些旅游业者他的一个什么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反应到底怎么样？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在这里很简单讲法，没有办法完全来肯定，或者是说到底这些影响多大。但我只知道听到的说，我的学生他们经营的这一种旅游相关观光业了，或者是这个甚至我们常常办签证的这种旅行社都爱好遍野，那确实会影响到，起码他们感受到这个寒冬来了，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如果说完全没有影响，那这自欺欺人啊，就当成这个什么这个鸵鸟一样，放在那个沙子里面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分析方式也不对的。
好，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正理性一点，然后正面的来看待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比较。
好，陈方瑜先生，我想请教您的，刚刚就像我请教王坤义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在一般民主国家里面会颁布旅游禁令啊，或者旅游警示，通常是出于安全的因素。那么现在在这里，北京方面现在明确的表达，他们发表这个暂停这个自由行，主要原因是因为民进党推进台独的动作。那么您怎么看中国方面在发布旅游禁令或者是限制公民个人旅游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我觉得这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可以体现到中共跟台湾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台湾就是民主国家，并不会去限制公民的自由。那中共呢，一直不断地拿自己公民自由来当作对抗别人的武器。例如说前一阵子这个韩国这个萨德系统在部署的时候，他们就是发动赴韩旅游禁令，那跟日本关系紧张的时候又发布这个赴日的这个旅游禁令等等。所以一直不断来看的话，人民对中共政权来说其实是就是不重要，就是可以拿来当作一种武器这样子。那民主国家从来不会以就是随随便便这样去限制人民的公民人身自由或是旅行的自由等等。所以台湾不管就是从解至少从解严以来，我们并不会去 刻意的去设限，说我们要怎么就是不能够去哪里旅游等等，除非真的是安全的这个疑虑。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这个旅游禁令对台湾的影响部分。经济上面当然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自由行从开办以来到现在，大概平均一天会有2500人左右进到台湾。那就是这几年来大概是上升到2500到3000人左右。那这每一个人平均来看，当然是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这个损失。不过就如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说就算有单一的或者是一些个案的这个旅行业受到了影响，但那其实就平均来看，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有所心理准备，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中共其实在释放一种讯号，其实就跟前面我们讨论也有王教授其实也有相同的看法嘛，就是中共是释放一种讯号，是说这个你就必须要听我的，或者是你必须要好好的缓和两岸关系，不然的话我就不给你一些优惠等等，他其实是在释放出这样子的讯号。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方面我会认为其实是有限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北京就是要打击台湾的旅游经济，就像不买美国农产品一样，希望通过剥夺选民的经济利益，让选民对中国支持的候选人来进行投票。而下面这位署名叫吴乐天的网友呢，他的看法说台湾用这招是反效果了，中共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台湾人是怎么想的。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HYGE 的网友说，暂停自由行可以看出台湾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样，如果台湾人选了亲中党派，说明台湾人还是认可一个中国，如果台湾人依然选择台独党派，以至于逼着台湾政府闹独立，那正好解放军师出有名了。还有下面这一位，我们看到叫署名公禅觉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韩国瑜的经济靠大陆是梦话，中共输往台湾的每一分钱都会拌上毒药，如果今天想依靠大陆吃肉，明天就会和大陆民众一起吃草。台湾的外部威胁来自中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共民主化或者垮台，别无他法。国民党一心想和共产党搞国共合作，民进党一心想通过本土化最终独立，一个是送死，一个是等死。自从1911年以来，中国大陆就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不铲除割据还于旧都呢？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琦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应该闭关锁国，看看某些人的思维根本无法与中国人以外的人来沟通，关起门来自嗨，这样挺好。网友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啊。这一次暂停这个自由行呢，确实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应。那么台湾的政界人士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也谈了，也做出了一些回应。但是我们现在想要继续的来进行后面一步的分析，就是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包括中国的这个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自己呢，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背后一定有不得已的重大原因。那么这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最近香港反送中的浪潮越演越烈，所以呢中国政府呢要暂停对台湾的自由行，因为台湾的政界各界在大力的声援反送中，那么也希望能够禁止自由行，让这些民众不了解或者不用绕到香港。那么另外还有人说这个暂停自由行是为了要这个消除中国公民可能利用自由行到台湾去申请政治庇护这样的可能性。我想先请王教授简单一分钟左右谈谈您的看法，这背后原因跟香港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啊，我上个礼拜才从大陆在参访回来哈，那么跟一些学者这个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一眼了，中共一定会很担心这个什么，因为台湾的那个资讯太开放了。哦，然后这个什么香港的那个反应越来越激烈，那把这些信息哪怕都传回对大陆的话，那对大陆来讲它就很难控制的。我们相信这个大陆确实它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哦，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开放的，它都是禁止的。那如果越多人来的话，然后到台湾的媒体里面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信息传播出去，然后大陆也开始哇就集结抗争啊什么一大堆，它也很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当然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特别是民进党一直也在支持这个什么暗中呐、啊、哈，也是声援呐、啊，支持香港的这种反抗中的反送中的这种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啊，不要忘了。哎、
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坤毅教授还有陈方瑜先生，感谢二位，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